以斯帖记第一章，亚哈随鲁作王，从印度直到古时，统管127省。亚哈随鲁王在书山城的宫登基，在位第三年，为他一切首领、臣仆设摆筵席，有波斯和马代的权贵，就是各省的贵胄与首领，在他面前，他把他荣耀之国的丰富和他美好威严的尊贵给他们看了许多日，就是180日。这日子满了，又为所有住书山城的大小人民，在御苑的院子里设摆筵席七日，有白色、绿色、蓝色的帐子，用细麻绳、紫色绳从银环内系在白玉石柱上，有金银的床榻摆在红、白、黄、黑玉石的铺石地上，用金器皿赐酒，器皿各有不同，御酒甚多，足显王的厚意，喝酒有力，不准勉强人。因王吩咐宫里的一切臣宰，让人各随己意。王后瓦什提在亚哈随鲁王的宫内，也为妇女设摆筵席。第七日，亚哈随鲁王饮酒，心中快乐，就吩咐在他面前侍立的七个太监米户曼、比斯他、哈波拿、比格他、亚拔他、西达、贾家，请王后瓦什提头戴王后的冠冕到王面前，使各等臣民看他的美貌，因为他容貌甚美。王后瓦什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，所以王甚发怒，心如火烧。那时在王左右常见王面，国中坐高位的有波斯和马代的七个大臣，就是贾士拿、士达、亚马他、他施斯、米利、马西拿、米姆干，都是达什物的明哲人，按王的常规办事，必先询问知立明法的人。王问他们说，王后瓦什提不遵太监所传的王命，照例应当怎样办理呢？米姆干在王和众首领面前回答说，王后瓦什提这事不但得罪王，并且有害于王各省的臣民，因为王后这事必传到众妇人的耳中，说亚哈随鲁王吩咐王后瓦什提到王面前，他却不来，他们就藐视自己的丈夫。今日波斯和马代的众夫人听见王后这事，必向王的大臣照样行，从此必大开藐视和愤怒之端。王若以为美，就降旨写在波斯和马代人的历中，永不更改，不准瓦什提再到王面前，将他王后的份分赐给比他还好的人。所降的旨意传遍通国，国度本来广大，所有的妇人无论丈夫贵贱，都必尊敬他。王和众首领都以米姆干的话为美，王就照这话去行，发诏书，用各省的文字、各族的方言通知各省，使为丈夫的在家中做主，各说本地的方言。以斯帖记第二章。这事以后，亚哈随鲁王的愤怒止息，就想念瓦什提和他所行的，并怎样降旨办他。于是王的侍臣对王说，不如为王寻找美貌的处女，王可以派官在国中的各省，招聚美貌的处女到书山城的女院，交给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，给他们当用的香品。王所喜爱的女子可以立为王后，代替瓦什提。王以这事为美，就如此行。书山城有一个犹大人，名叫莫迪改，是便雅悯人基士的曾孙，示美的孙子，雅尔的儿子。从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耶哥尼亚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去，莫迪改也在其内。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，后名以斯帖，因为他没有父母。这女子又容貌俊美，他父母死了，莫迪改就收她为自己的女儿。王的谕旨传出，就召聚许多女子到书山城，交给掌管女子的西该。以斯帖也送入王宫，交付西该。西该喜悦以斯帖，就恩待他，急忙给他需用的香品和他所应得的份，又派所当得的七个宫女服侍他，使他和他的宫女搬入女院上好的房屋。以斯帖未曾将籍贯宗族告诉人，因为莫迪改嘱咐他不可叫人知道。莫迪改天天在女院前边行走，要知道以斯帖平安不平安，并后事如何。众女子照例先洁净身体12个月，6个月用没药油，6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，满了日期，然后挨次进去见亚哈随鲁王。女子进去见王是这样，从女院到王宫的时候，凡她所要的都必给她。晚上进去，次日回到女子第二院，交给掌管妃嫔的太监沙甲，除非王喜爱她，再提名招她，就不再进去见王。莫迪改叔叔亚比孩的女儿，就是莫迪改收为自己女儿的以斯帖， 按次序当进去见王的时候，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，他别无所求。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。亚哈随鲁王第七年十月，就是提别月，以斯帖被引入宫见王。王爱以斯帖过于爱众女，他在王眼前蒙宠爱，比众处女更甚。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头上，立他为王后，代替瓦什提。王因以斯帖的缘故，给众首领和臣仆设摆大筵席，又豁免各省的租税，并召王的后裔大颁赏赐。第二次招聚处女的时候，莫迪改坐在朝门，以斯帖照着莫迪改所嘱咐的，还没有将籍贯宗族告诉人，因为以斯帖遵莫迪改的命，如抚养他的时候一样。当那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，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辟探和提列，恼恨亚哈随鲁王，想要下手害他。莫迪改知道了，就告诉王后以斯帖，以斯帖奉莫迪改的名报告于王，纠察这事果然事实，就把二人挂在木头上，将这事在王面前写于历史上。
我们要进入到历史书的最后一卷书，就是以斯帖记。在圣经当中有两卷书是用女人的名字来作为这个书卷的名字，一个叫做路德记，另外一个就叫做以斯帖记。而这两卷书都是跟信心有关，而且这两卷书都发现路德是外邦女子嫁给了犹太人，然后生出了大卫这个血脉，走在神的心意里面成就神的国。而以斯帖是犹太的女子嫁给了外邦人，而保全了以色列的这个族群，这个民族在亚波斯帝国的这个时候保全他们，以至于让日后的以斯拉，日后的尼西米能够第二次第三次的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，所以他也护卫了神的国度。两个女子都很有信心，路德是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跟随。以斯帖的信心就是我若死就死吧。所以想要透过今天历史书的最后一卷书以斯帖记，我们来看看神怎么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去明白神的心意，走在神命定的道路上面。以斯帖记其实并不是发生在以斯拉跟尼西米的后面，而是发生在前面。从巴比伦要回到耶路撒冷重建，第一批是所罗巴伯跟耶稣亚回来建造以后，中间隔了将近80年，这80年其实就是以斯帖的时间。因为以斯帖成为王后，护卫了当时在巴比伦的以色列民族，所以几年以后才会有以斯拉带领第二批，13年之后尼西米在带领第三批。所以我们在读以斯帖记的时候，第一章第二章我们有看见很重要的五个属灵原则，而这五个属灵原则在今天我们的生命当中息息相关，也能够提醒我们怎么靠着主在我们现在的职场，在我们的社会，甚至是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，可能非基督徒多于基督徒的环境的当中，我们怎么靠着主在我们的位分上面彰显神的荣耀，也借着我们使许多基督徒的生命，许多基督徒的教会也能够被保全，甚至领受复兴的祝福。我们先来看第一章，你会看到是整个以斯帖记的背景，讲到亚哈随鲁王的宴席。整个以斯帖记一共讲到10个宴席，而这10个宴席从一开始的宴席到最后一个宴席，每一次就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预备我们将来还有一个宴席要参加，那就是基督徒与新郎耶稣基督新妇在耶路撒冷的宴席。所以你在读以斯帖记的时候，你会透过这10个宴席一步一步看见隐藏的神都在帮助我们。在以斯帖记的第一章，你会看到是整个背景有很大的宴席，而在这个宴席当中，那么在宴乐，在欢庆，你也会看到王后，你也会看到皇后瓦斯提不听命，所以在宴乐的过程当中有关系的一些的冲撞，米姆干就说话，哎呀这个不行，造成男人没有面子啊，没有权柄啊。在整个第一章你就会看到，哦，真是乱了，国家混乱，这个婚姻关系好像不好。在第一章你要抓到有两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，第一个就是波斯帝国这么强盛，里面有7个邦族的连结，所以有很多的冲撞，王后的那一族瓦斯蒂的这一族其实跟米姆干的这一族一直有冲突，所以当王后 不想参与这个混乱的宴乐的时候，米姆干就出来说话，因为他们曾经在这个政党的战争当中吃亏了，所以在这七个联合的邦国不断的有冲突，不断的有争端。所以在第一章我们抓到的第一个属灵原则就是，不论政治多么的混乱，不论好像政党当中有多少的冲突，或者是我们在我们职场的当中什么派什么派，什么经理跟什么经理，谁谁跟谁，好像我们不知道要选边站，要站在哪里。第一个你要看到，在所有的混乱当中，神仍然在掌权，这正是神要工作的时候。你不要去抱怨，哎呀，我的公司好乱。你不要去不抱怨，哎呀，现在国家的政党好乱。你也不要去抱怨，我所在的教会也有这些的领袖们的冲撞冲突，好乱，我要换教会，我要离开我的职场。哎，难道国家有些冲撞你就要换国家吗？亲爱的家人，我们人很有办法，遇到混乱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的就是离开。但是透过第一章你可以看到，不论是巴比伦与波斯的战争，波斯赢了，或是波斯与马代的合并，所有的邦国这七个邦族的连结冲撞，皇后与国王与米姆干这几个七个使徒各怀诡诈，但你可以知道神在掌权。你一定要相信这正是神做工的季节。所以你今天要祷告的第一件事就是说，神啊，祝福我在这所有的混乱当中，我仍然相信你在做工，我仍然相信你在掌权。所以为你的国家祷告，为你所在的公司祷告，为你所在的教会祷告。越混乱的时刻一直去宣告，神你要掌权在这其中，神你要掌权在这其中，你要做工做工。因为撒旦无所不用其极的，就是要拦阻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，重建城墙。圣殿那个时候所罗巴伯他们已经盖得差不多了，要等以斯拉回去恢复百姓，要等尼西米回去建造城墙。撒旦不要让这些事情成就，所以撒旦就会透过政局的混乱让人的百姓失去盼望和信心。所以你第一个在读的过程里面，因为这国家这么乱，这个政局这么乱，冲突这么多，这正是神工作的开始。所以你要祷告，神掌权，神祝福，神带领，神要掌权在我们的国家，神要掌权在我们的政府，神要掌权在我们的教会，神要掌权在我的公司。第二个，你在读的时候，第一章会读到的时候，一群宴乐的男人，一群淫乱的男人，结果他们却期待找到顺服的女人。一群混乱淫乱的国家，他们却期待有纯洁的女人。一个在充满冲撞政党战争的过程当中，他们却期待有一个什么顺服的女人。所以这个世代在期待，所有都在欺骗和诈骗的过程当中，人在期待谁是诚实的人。充满淫乱的环境当中，人都很渴望找到纯洁的人。充满所有的不顺服，充满着这种抵挡悖逆的时代，人期待找到顺服的人。所以你要为你的生命来祷告，主，愿你的顺服坐在我的里面，愿你的柔软坐在我的里面，愿你的爱坐在我的里面，愿你的恩典坐在我的里面。不是大家诈骗那我也跟着骗，大家都摸鱼我也跟着摸鱼，大家都说谎我也跟着说谎，大家都批判我也跟着批判。不，基督徒要为自己祷告。第二个属灵原则抓住的就是，神在混乱的时代，神在掌权，但神也在等待谁是可以被他所使用和拣选的人。混乱的时代仍然在期待谁是谦卑，谁是顺服，谁是真实的纯洁，有圣洁的生命在他里面的人。那我们就祷告主，我在这里，求你呼召我，求你预备我，求你使用我。进入到第二章，你在第二章的时候就看到亚哈水鲁王的怒气一消灭，就想念瓦实提，因为他出去打仗失败了嘛，这些年当中打仗失败了，回到他的国中想念皇后了。神在掌权，神这时候就做一件事情，透过他的侍臣来说，找一个美貌的女子来招到苏珊禅那里，来代替瓦实提。王就喜悦，在第二章就读到王喜悦，管理女子的西该喜悦以斯帖，还有第三个人叫做管理妃嫔的沙甲也喜悦。哇，我们第三个可以祷告一件事情，主，管他现在掌权者是如何，管他这个事局有多么的混乱，好像我们的环境也不太好，这个莫迪改还特别交代以斯帖， 隐姓埋名，不要讲说 你的出生背景啊，隐藏隐藏隐藏。但是你在隐藏的过程当中，你可以向神求一件事，就是人对我们的喜悦，王对以斯帖的喜悦，太监对以斯帖的喜悦，管理妃嫔的对以斯帖的喜悦。我们常就祷告说，主，求你帮助我，在我的家中，在我的职场，在教会，甚至在我的国家，在我的邻居当中，主，愿你把一个恩宠放在我的生命的里面。我要有恩宠在我的生命当中。莫迪改的名字其实是叫做什么？莫迪改的名字叫做微小的人。以斯帖其实他的本名应该叫做哈达沙，哈达沙的意思就是石榴花，石榴其实是预表神的怜悯，神的救赎，因为它的发音跟波斯文的那个 Esther 很像，所以就叫它 Esther。 以斯帖其实就叫星星的意思，一个是微小的人莫迪改，一个是以斯帖星星，哈达沙就是石榴的花，小小的。这一群微小的人蒙了神极大的喜悦，他们的喜悦跟神的恩宠到一种地步，所有的环境都在为他们来摆上。这就是隐藏的神，隐藏的主对于我们的祝福。所以今天你在公司上面不要做一行怨一行，你不要在你的教会老是拼命埋怨，在你的家中好像照顾孩子照顾家庭忙不完的家事，我们的口就很容易抱怨，很容易愤怒，很容易无奈，就觉得我的人生都在忙别人的事，好辛苦，我看不到未来的盼望。不要再说这些话，你开始跟神说，主，给我恩宠，给我喜悦，给我恩宠，给我你的同在，祝福我活在你的祝福当中，祝福我活在你的恩宠当中，祝福我活在你的喜悦当中。我出我入都要蒙福，在教会当中蒙神的喜悦，在职场当中蒙上司同事下属的喜悦，在我的国家当中，在我的社区当中，我的邻里当中，我都要蒙喜悦。这是你可以向神求的第三个祷告。第四个祷告其实就是在莫迪改跟以斯帖，在整个第二章你读到好多人的名字，莫迪改叫微小的人，以斯帖其实就是星星的意思。你为你的名字来祷告，主，我的名字是你所给予我的，在每一个年度的当中，你呼召我，一直呼召我踏入到你要给我的新名。在启示录当中也说，得胜的神要给他一个新名写在白纸上。你可以向神要，在今年，神，我向你要一个新的名字，信心；我向神要一个新的名字，恩宠；我向神要一个名字，忍耐；我向神要一个名字，喜乐；我向神要一个名字，发光；我向神要一个名字，恩待别人；我向神要一个名字，慷慨。其实就是不断的把我们带到神呼召我们那个荣耀的位份的上面。莫迪改、以斯帖为什么要隐藏？你看但以理就没有隐藏啊，你看尼希米也没有隐藏啊。哎，可是当他们去愿意去摆上的时候，以斯拉他们愿意去摆上的时候，神就祝福给他们。但是这两个微小的人，他们似乎是害怕、担忧，他们隐藏他们自己，但是他们的名字显示出来了，神在这两个担忧害怕的人的身上仍然显出神极大的祝福。所以为你的名字祷告，主，赐给我新名，让我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一直去活出在这个季节你要给我的祝福，你给我的呼召，你给我的命定。你渴望你的经济宽裕，那你就向神求慷慨。你渴望在每一个环境当中满有神的大能，你就向神要信心。你渴望向神说，主，我愿意在你的服事上更多的摆上，你向神求谦卑，求忍耐，求喜乐，求仁爱，求宽容，甚至求给予。在职场上求神给你有治理的恩赐，治理的眼光。在牧养的上面求神给你有智慧的言语，知识的言语。在你每一个环境当中，是这个名，我们是被神提名所呼召的，你这个名正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工的记号。所以为你的名字来祷告，主，愿你呼召我，我或许就像莫迪改一样是个微小的，但是我的名是被你记录的。我或许我的名字被改了，本来叫哈达沙，被改以斯帖了，我的名字也像星星一样能够为你发光。所以求主祝福我在这个新的年度彰显你在我生命当中做工的记号。第五个我们要祷告的，其实是在第二章的最后这一段。以斯帖做王后了，大家都很喜乐，其实是神的保护。最后我们要祷告的第五点，在21节到第23节，就是莫迪改立了功，可是王却没有任何的恩待，王也没有任何的奖赏，只把他记录在 史记的上面。亲爱的家人，你立了大功啦，你付上一切的心力啦，你也在最关键的时刻说关键的话，做关键的事，真的是阻挡了这个巨大的损失，或者是你带来了一个极大的利益，诶，无消无息哦，好像你的功劳没有被人看见，你所摆上的人，你所摆上的事情没有被人在乎。第五个，我们要祷告，你要相信神的时间表，求神祝福我们。有时候我们就总觉得我付出的心力没有人看见，我所摆上的没人称赞就算了，还骂我，我所做的一切没有人在乎，我为家摆上，我为教会摆上，我在这个团体的当中的摆上，没有人在乎，我付了钱，付了时间，付了人，没有人在乎。活在神的时间表里面，跟神祷告，主，我相信你的安排，我相信你在每一个环境当中有你美好的旨意，我相信在这个时间你保留，主啊你看见了，阿爸你看见了，你要在最关键的时刻，在那个时刻当中你要提升我，在那个关键的时刻你要呼召我出来，在那个最关键的时刻你要用我进入到神的时间表里面。如果你在职场上，你多年来的辛劳好像没有人看见，你在家庭当中多年的付出好像没人感恩，你在教会里面多年的服侍觉得好像在这个循环里面一直在消耗着你，好像一直在摆上也没有人在乎，不要失望，不要沮丧，你一直相信，忍耐在神的面前，时候到了主就要升高我们，时候到了主就要在最关键的时刻，他要把我们在隐藏当中不断的摆上，不断的坚持的忍耐，神要在明处里面将它表明出来。这就是马太福音所讲的，你在内室隐藏的不断为神摆上，在明处神要报答我们啊。亲爱的家人，不要灰心，不要沮丧，莫迪改在每一个环境里面因为相信神的时间表，所以他相信就在那个时刻他能够对以斯帖说隐藏不要讲，等到了关键的时候对以斯帖说不要隐藏，要讲说你是犹太人的孩子。每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都相信啊，该隐藏的时候我们隐藏，到了时间神会把我们提升跟彰显出来。所以透过这五个，神在每一个混乱的环境当中神仍然在做工，越混乱的时刻人越期待找到圣洁忍耐顺服的人，你要预备好向神祷告，在平常时就预备好我们。第三个，活在神的喜悦当中，神要把恩宠跟喜悦加给我们，不论在哪一个环境不断地向神求喜悦和祝福。第四个，我们的名字大有能力，神在每个季节当中祝福我们，在这个名字里面呼召我们，在这个名字当中要恩待我们，好让我们也预备踏上神所量给我们的荣耀的命定。第五，等待神的时间表，在神的时间表当中一步一步走在神的心意的里面，你就会看到以斯帖从第一章一步一步走到第十章，神在他的时间表里面细腻的做事，我们不会吃亏的，在神的时间表里面我们会踏上神所量给我们的荣耀的命定的。
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，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，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，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，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，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，为神的国度效力，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。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：线上奉献、PayPal、台湾银行转账奉献。感谢您观看与支持，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。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，愿上帝祝福您。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哦。